好，我们先祷告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后半段，主耶稣，你带领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要看见主，你是一个立刻行动的主啊，你是大有信心，你是行神迹的神主啊，你让我们很惊讶，在2000多年前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今天我们也恳求主，你也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医病赶鬼传福音。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开始，我们请那个孔君，你帮我们念好不好？从第一章的21节，先念到34节，谢谢。
好的。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着说，拿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一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好，谢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说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哈，它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啊，马上就介绍耶稣是谁哈。那我们前面呢已经看到了耶稣受洗，看到施洗传约翰的传道，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我们看到耶稣呼召门徒。那么耶稣呼召门徒以后呢，第一个马上呢他就在加百农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耶稣就开始了传道。那么要注意的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你看21节的时候哈，他在加百农的时候呢，在安息日进了会堂。那你整个的刚才孔君念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到，当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安息日赶鬼，没有人说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挑毛病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哎，好像耶稣基督赶鬼，把那个鬼赶出去，一句话赶出去哦，是个新道理啊！怎么连巫鬼都会听他的话呢？所以呢，哎，他有这个权柄，能够赶出巫鬼，这样子的一个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那个地方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是一炮而红哈。但是呢，哎，注意啊，没有人质问他安息日。怎么可以赶鬼呢？好，没有人质问哦。那你又突然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因为被鬼附是的确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哈，但是没有人在质问他，就是第一个一个比较奇怪的，或者是讲说比较在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你会看发觉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种的不一样的对待。不一样的对待，那这样子其实对于耶稣基督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当然是要彰显他的一个名声哈，其实也不是彰显他的名声，待会我们就会读到，他其实不是说故意要显扬自己的名声哦，是人家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 focus， 我们先集中在这个加百农的教训，在这个加百农教训的时候呢。耶稣 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哈。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若是从神来的，若是从神来的话语哈，那个人都会听到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一些人讲道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听，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神借着他在讲的。那有些时候呢，你在听另外一个人讲道的时候呢，你会想说，这个人讲的话好像虽然是神的道，但是他所讲的没有权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啊。那也许这就是这个人没有被圣灵恩膏膏抹。可是耶稣的 teaching， 耶稣的教训，他不像是文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士他在讲道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那种硬邦邦的、死板板的哈。但是耶稣基督他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 passion， 他有那种热情，他有那种权柄，他有那种感应力。感应力可以让人觉得神的话从他里面出来的，他真的是从神来的。那么他在教训人的时候呢，会堂里面有一个乌鬼喊叫说，那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被乌鬼，这个乌鬼是多数哈，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来灭我们吗？然后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来灭我们吗 ？OK， 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乌鬼有很多个。第二个，他说你来灭我们吗？他是在跟耶稣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乌鬼被灭的时刻还没有来临哦，你不要来灭我们哦。OK， 这个就是乌鬼很厉害的地方，因为乌鬼认识耶稣，所以你要重新的再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耶稣这个乌鬼啊邪灵。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知道耶稣基督该什么时候灭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灭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这个乌鬼呢就急了，就在那个会堂里面呢，就发作，你要来灭我们吗？啊，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居然是由魔鬼的爪牙这些邪灵来讲出来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耶稣。所以你在旧约里面，当你读到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圣者，不管是神的圣者还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个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100%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 The Holy One。 OK， 那拿撒勒人耶稣他讲说，我们知道你是人，你是上帝的 Holy One。 那这个就是魔鬼的爪牙邪灵乌鬼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耶稣 rebuke 他说不要作声哈。那个不要作声啊，中文翻译的比较文雅啦哈。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闭嘴啦，英文叫 shut up， 就是不要作声哈，那就是 shut up， 就是很不客气啊。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不是属神的人啊，不是属神的这个家庭呢，他对这个邪灵魔鬼是 shut up， 就是叫他 shut up 哈。因为耶稣基督他不要从魔鬼来的见证哈，尽管他们讲的是真的，尽管他们的认识是真实的，可是他不要魔鬼的见证，他要人的见证。啊，待会你会看到他也不要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哦。那这个是有另外一个启示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当这个魔鬼第一次，你可以讲说是在耶稣基督服侍的第一段，就是魔鬼在挑战他，魔鬼挑战他说，哎，你是 我们跟你没关系啊，你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啊？这个其实是他们的惯用语啦，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哈。那你要来灭我们吗？你就是提醒他时候还没有到啊，我知道你是谁啊，你是那个Holy One 啊，你是神的圣者。那这个就是一个魔鬼的一个见证。那耶稣说 Shut up 啊，不要做声，从这个地方出来吧。那乌鬼呢就抽了一阵大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在讲哈，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教会跟教会之间常常在讨论一些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对圣灵开放的、对灵恩的这些教会当中呢，常常呢会有乌鬼显现出来哈。那常常被人家误会，就是说啊，你这些人是在追寻这个邪灵哈，因为邪灵乌鬼啦，因为那个乌鬼彰显的时候都很难看啦，有些有会吐啊，又叫啊，又滚的，所以呢，他们以为呢，我们是在追求这一些东西。可是呢，如果你在看耶稣基督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安息日的时候，他在传道的时候，乌鬼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在挑战你说啊，这个人聚会当中的时候乌鬼显现的时候呢，那你就跟他讲说，诶，马可第一章里面耶稣基督也是有这样子的，那你也去责怪耶稣好了，那耶稣你是在追求邪灵吗？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要跟他讲说，我们要有这个知识， OK， 连乌鬼都在耶稣基督的特会上面都敢彰显了，那又何况是我们呢？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来跟我们的弟兄、族内的弟兄姐妹讲，他们现在不明白，不表示他们以后都不明白哈。他们现在会批评，他们现在会论断，但是不表示说他们永远都不会见到这样子的，或者是被圣灵来提醒的，一定会有这样机会被圣灵来提醒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鬼呢，大叫了一声，抽了一阵风哈，啊，这个真的是很像是。哎呀，邪灵啊彰显哈，在圣灵很强的时候，邪灵彰显哈。所以以后要是有人在批评啊，说我们灵恩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那你就说，那请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啊，连耶稣开的特会的邪灵都这样子了，那又何况是我们呢？好，2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新道理常常会在常常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发现哈，所以呢。乌鬼会离开人哈，他只要吩咐一句话哈，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以看到的。第二个，他们出会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呢，出了会堂呢，就到了西门彼得家哈。那我曾经去那个加百农啊，在以色列的加百农哈。那拍了一些很多的照片啊，他当时的那个犹太的会堂啊，就在彼得家隔壁的隔壁啊，所以说你可以差不多大概就是10公尺到15公尺的距离哈。那么出了会堂，那就是大概是吃午饭的时候吧，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呢，应该是礼拜六中午的时候。所以礼拜六中午的时候呢，到西门家，西门的岳母正在害热病躺着，那耶稣呢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在安息日治病啊，请注意哈，耶稣第一次在加百农会堂的时候，安息日赶鬼医病都没有人讲话，都没有人去质问他啊，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哈。所以可见的人心哦，真的需要被释放，需要被鬼释放哈，需要被医治的哈，是需要被得医治的。那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那请注意哈，天晚日落的时候就是礼拜六晚上了哈，已经安息日过去了，所以呢，就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哈。耶稣就医治很多各样的病的人，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赶鬼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被鬼认识的，但是耶稣不许他们说话。那也许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当我们赶鬼的时候呢，不要跟鬼说话哈。有些时候呢，我们受到一些的医病医治啊释放的这些的教导哈，要问说鬼从哪里来哈，怎么样进去的哈，然后从那边去破除哈。那我觉得从耶稣基督的这些赶鬼的这些的记录经验当中呢，耶稣基督好像大部分都不太管，都不太管说你怎么来的，反正你出去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这种权柄，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应用神已经给我们的权柄。换句话说，我们所缺乏的或者说我们不足够的就是信心，信心真的可以把鬼给赶出去。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第二个我要大家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2000多年前在加百农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鬼，那今天的鬼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为什么当初有这么多的鬼，以至于现在呢，许多现代的人呢，他们也在质问这些事情。那既然在耶稣的时代这么多鬼，那为什么今天的鬼都不见了呢？还是今天的鬼都跑到地下去了呢，隐藏起来了呢？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鬼的这种观念或者是说已经改变了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的哈。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还是说这些鬼真的比较聪明了，不像那么鬼附的，还是现在的人已经比以前的人好了，已经没有让那些鬼那么容易的附着在我们的身上。那至今呢，我们对于这个为什么鬼可以附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理由啊，我们还不是太确定为什么。我们只能说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那有些人呢好像很容易被鬼附，很容易看见鬼，很容易被鬼吓到。那有些人呢就不会有。我觉得这个跟基因可能有关系，或者是跟他的这个家族的背景有关系哈。那可是家族背景基因也好呢，我都觉得都只是部分原因而已，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还是一个蛮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哈。所以现在还不是一个100%能够明白哈。但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赶鬼，因为他不认为鬼附在人的身上是正常的。那请注意哈，耶稣碰到被鬼附的一定要医治他。那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有碰到一些被鬼附的话，我们一样，我们也是一定要去医治他。我觉得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要吩咐那个鬼完全的离开。因为被鬼附的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意志能力。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当然有些的赶鬼的经历，有的鬼赶了一阵子出去了，有些鬼赶了好久还是不出去。所以我们也在问神啊，为什么这个鬼可以出去，那个鬼就不出去呢？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我想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接受的训练，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大小，还有恩高都有相关的。所以呢我再回到为什么以前的鬼这么多。我总觉得鬼他所要做的事情呢是要破坏福音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会容易被鬼附到，但是有些人就没有。那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现代的人，特别是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呢，这个鬼的隐藏倒隐藏的蛮好的。但是在一些比较乡间的比较落后的地区呢，鬼还是蛮流行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知道为什么哈。那我相信是跟当地的巫术邪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现代的人呢，那个星象啦，那些很奇怪的东西啦，还是有很多啊。所以我也是在想不太清楚为什么现在教会所遇见的这些邪灵巫鬼啦太少，越来越少，很少很少见。 啊，或者是说那些乌鬼隐藏得很好，这个我没有什么啊比较可靠的答案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思想这一方面，但是主要的就是乌鬼都认识耶稣，所以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传道、医病、赶鬼，那整个的马可福音或者整个的福音的故事里面，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哪里去，就是医病、赶鬼、传福音，他要传道，他要传道，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所看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最后呢，最后一节鬼认识耶稣基督，那好，这个其实是要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你认识耶稣不等于依靠他，鬼可以认识耶稣，鬼甚至比我们都还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第一，鬼他没有救恩，第二，鬼认识耶稣但是并不服从耶稣，因为是光明跟黑暗的不同的国度，所以呢鬼呢臣服于耶稣，但是至终他还是归向了黑暗的权势那一边，所以鬼蛮可怜的哈。那其实在我们前一阵子呢，有一些的 debate 啊，有一些的辩论，这个也给大家参考，就是鬼有没有得救的机会，这个鬼会不会有得救的机会，这个事情呢，绝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会讲鬼没有得救的机会，但是呢有几节的经文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哈，是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呢是隐藏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啊，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啊，他说是在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么天上地下呢，那个天上地下当然就是指的天上的天使啊，地下的什么，地下的邪灵啊，所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他的旨意的奥秘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看起来的话，天上地下，哇，那不是包括所有的吗， including 包括这个邪灵啊，但我们不晓得啊。那反正呢，乌鬼邪灵得不得救呢，不是你我今天要关切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关切的问题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在大街小巷上走路的时候碰到的每一个人，他们得救了没有，那个是我们比较首要的目标哈。那乌鬼会不会，我们不晓得哈。等到有一天神给你讲说乌鬼也可以得救的话，那下次你去赶鬼的话，你去跟他讲说，你们乌鬼听着哈，你们有得救的机会哈，因为神爱世人哈，那个世人呢，它的原文是 cosmos， 是世界的意思，神爱世界，很妙哈，神爱世界，不是爱世人哈，那个世界呢，包括了谁，包括了乌鬼，好 ，anyway， 反正这个是有一个一个神学家啊，他讲到这些。可能性啊，我们大家只是当做一个参考啊，你们千万不要说刘牧师说这个乌鬼也可以得救啊，我没有这样讲啊，我只是说有一个神学家是这样子提出来这个意见啊，但是他一提出来就被很多人弃绝哈，我们反正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是了哈。好，我们好不好请 Miggy 你念从35节念到45节好不好？谢谢你。
好，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阿们。
谢谢。好，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啊，真的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耶稣基督传道医病赶鬼啊，那他在加利利的会堂啊传道医病，就是传道医病赶鬼，就没得休息哈。那很像我们现在呢，接受圣灵充满的教会一样哈。我们的服事呢是讲完道继续啊，继续的服事弟兄姐妹哈。那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哈。那我们以前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呢，牧师啦，或者是特别的讲员来了，哎，他就讲道，讲完道就走了，讲完道就回去休息了哈。那只有我们呢，我们还要继续的为弟兄姐妹祷告哈，恩膏啦，医病啦，赶鬼啦，给神的话语啦，安慰啦，造就啦，劝勉啦哈。所以呢，我们的服事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哈。但是没想到呢，耶稣基督在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了，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那这个是对耶稣基督来讲，这是他重新得力，他是单独跟神亲近的时刻。你看，耶稣基督前一天晚上，大概有很多的恩膏哈，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啊，有很多的这个医病。那么他重新得力的秘诀就是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哈，重新的从神那里再一次恢复他的体力。也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其实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啊，耶稣不像我们人类啊。如果说耶稣在加百农出了名，这么多加百农的人哦，都认识他，他会医病，他会赶鬼。那么这些加百农的人，就像36节讲说，哎，众人都在找你。那么当一个人他传道有力，又会医病又会赶鬼哦，那个教会的接待他的人是希望他怎么样，他希望他留久一点吧，我们这附近的人都还需要你啊，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要来看你啊，你不要走啊。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在这边祷告上帝说，我的目的是什么哈。我们常常在 reflect 重新的面对上帝说，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我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一方面当然感谢神哈，给耶稣基督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恩膏啊，可以赶鬼啊，可以医病啊，但是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刻呢，当我们有名的时候，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说赶快接受人们的欢呼，赶快接受人们的热情的接待哈。但是耶稣不是，耶稣说，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要重新的来更新啊，或者是说再一次的问神说，或者是说重新的回到他的呼召哈。结果耶稣说，哎，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哈，我在那里要传道，我是为这件事情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旷野祷告一个人的时候，很清楚的神跟他讲说，你到别的地方去哈。阿爸天父跟他讲说，你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要待在这个地方哦，你不要待在加百农啊，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哈。你的 mission 哈，你的任务是到处去传道，你的任务呢不是待在加百农。所以呢，他就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请注意啊，他用的字就是传道赶鬼。那换句话说，他不是在一个地方的， 耶稣基督他不是被呼召来一个教会做牧师，一做就做了十年啊。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现在在我的教会呢，一做做了十年了，那我一直会在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说真的，我今天可以不要待在我们的教会了。那但是神没有叫我走，神还在让我继续的在这边待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哈。我也很想做一番事业。我的什么事业呢？我可以到处去传道啊，我可以跟耶稣一样，我可以那里走走，这里走走，我可以到台湾啊，我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啊。我跟师母现在两个人又无牵无挂，我们的经济情况还是不错，我们可以随时走欸。那可是神没有叫我们离开，目前为止，所以我们也就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教会当中呢，还有神一些的托付，我们还在帮神在管理治理这个教会，而且还在兴起很多的同工们哈。我们也有心啊，我们也有这种感动啊，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可是呢，我们真的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再一次的更新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单独要跟神建立的关系的时候才会赐下来的启示。那耶稣在那边赶鬼一并赶鬼了，但是呢他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他要传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传道赶鬼，传道是最重要的。赶鬼一并你可以讲说只是一个手段，一个方式来将这个福音传扬，但是呢他把这个光，从神来的光，从神来的信息福音带给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地方，某一个地方被光照耀了，他就要离开了。所以他不是说在那个地方继续建造，其实我发觉到耶稣基督他是要传道，但是他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继续的带领那些的人，他带领的人是跟着他一起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传道，他的 ministry， 他的服事的一个方式，他跟现在目前许多的教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呢训练同工，帮助同工一起来成长，是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同工呢每个人都有家庭，我们每个同工呢当然有结婚的，有没结婚的，有单身的，也有家庭，有小孩子，所以这些都各自不同，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教堂，我们聚会的地方。但是耶稣的服事是不一样的，耶稣的服事是造就那些跟他走的门徒，有男的门徒也有女的门徒，那这些人都跟着他走，所以他呢在训练是这一批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个 ministry， 他的服事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那我们每个人的服事的方式都不一样。像我会在我的教会，我也服事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那我到中国传道的时候，那我在各个地方我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我会跟他们保持关系，保持联系。那我也会有机会，就到他们那个附近的时候呢，一起传道，一起来怎么，一起来造就。这个每一个方式都不一样哈，每个人的神的 calling， 神的呼召都不同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要敬忠于神所对你的呼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好，接下来40节到41节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哈，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来问耶稣哈，他来求问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就能够叫我洁净了。”那一个长大麻风的，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啊。那他们讲这个 leper 哈，这个大麻风啊，不见得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大麻风， 反正只要是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的时候呢，大祭司或者祭司就会要求那个人隔离社会。所以长大麻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隔离，不会被社会接纳。这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必须离开众人，不仅是他身体上面的疾病让他痛苦，他还要接受心灵方面的煎熬，他的心灵是空虚的，他要离开他的家人，要到一个大家都是麻风病的人，那你的麻风病，我的麻风病，我们可能会互相传染来传染去，本来就已经免疫系统已经很低了，然后又跟这些人聚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例子。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他对这个长大麻风的讲说，哎，我不要理你啊，因为从律法上规定，摩西的律法上规定他是不合格的，他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跟他讲说，请你离开我，按着摩西的律法你根本就不应该接近我，你根本就不应该来找我，就按照道理是他不应该来找我的，但是他跑来了，而且很大胆的跪下来，而且非常鲁莽的，你可以这样讲，很鲁莽的问，要求耶稣说，你若肯我就洁净。那这样子一个要求，你可以讲说这个人很鲁莽啊，他不应该来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说，你也可以讲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为了要得洁净，他不顾一切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查看人的心，他爱这个人，他爱的是他听到耶稣基督有医病的能力，听到耶稣基督他医病赶鬼，他就不顾一切，不顾律法上的拦阻，他一定要找到耶稣。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动力。我们今天是不是你跟我，不管说你现在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你是不是会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这么样子的非要见到耶稣不可，非要找到耶稣解决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说他是不是麻风病，我甚至不要讲说他是不是需要被隔离，但是他知道他的问题，他知道他的严重性，非要耶稣才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靠自己解决，但是在你那个人，每一个人，你的弱点，你的那个隐藏黑暗的，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要找耶稣来解决你那个问题呢？这个人来了，这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这个在犹太人之间呢，很少用这个跪下来。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感到，这跪下来很平常嘛，在犹太人当中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讲说他已经是 desperate 的，他已经没路可走了，恳求你啊，求求你啊。那耶稣说我肯，他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摸着他说我肯，你洁净吧。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医治哈，耶稣基督不肯不但肯啊，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不但肯，而且呢用手去摸他哈，那这个摸他就告诉他说我接纳你啊，因为这个人受了麻风病太久了，他已经离开众人很久了，耶稣摸他说我愿意接纳你，你洁净吧。啊，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他是这么守律法的人，他是一个 perfect 一个完全的人，他摸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就变成不洁净，按照摩西的律法，那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就摸了以后呢，他就变成不洁净，所以他也不可以再碰到其他的人，他所用过的事情呢统统都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洁净。可是呢，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 除非他是弥赛亚，因为只有弥赛亚可以使长大麻风的立刻得到洁净。这是在当时他们犹太拉比之间共同相信哈，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行四件神迹哈，那第一件神迹就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那这个是很奇妙的。那么四本福音书上面呢都有讲到这四个神迹，就是第一个就是长大麻风的洁净，然后第二个是使哑巴鬼会说话洁净，第三个呢是使生来会瞎眼的会得看见，第四个是使死了四天的人重新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弥赛亚来了，这四件神迹一定要行出来的，行出来了才是弥赛亚。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看见，你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严严的嘱咐那个人啊，打发他走，你谨慎，什么话都不要说啊，你要去告诉那个祭司啊，献上礼物啊，然后呢对为众人做证据就好了，就宣告你洁净，你好了就 OK 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讲说，前面不是不要鬼见证吗？现在在马可第一章的时候，他连这个人的见证都不要，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呢也让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 confuse 啊，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耶稣不要让这个人来做见证呢？当然我们看后面啦、原来是不得让耶稣明明的进城哈、耶稣只好到城外去，然后更多的人会跟随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长大麻风的洁净之后呢，是第一个弥赛亚的神迹啊。当第一个弥赛亚神迹出现的时候呢，会引起这个宗教当局的注意。当你引起注意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对你不利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十字架。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大概是三年半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因为这个上十字架呢，不能够太早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不要先树立敌人。所以呢，他宁可呢叫这个长大麻风的，你先不要讲哈。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后来的事迹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洁净很多的长大麻风的哈。所以，但是很不幸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他马上就出去传扬，说了很多的话，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地方。那怎么办？哇，耶稣没有办法进城，所以呢，在耶稣在旷野当中呢，人就从各处都来了啊，这个名声就传开了，弥赛亚的名声，可能那个时候人家还不会说他是弥赛亚，可是呢，起码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所以你会发现到从第二章开始，当耶稣基督又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就开始挑毛病了。所以你要注意到啊，耶稣基督在马可第一章的时候，他在安息日赶鬼治病都没有人讲话啊，都没有人会挑他的毛病，一直到他名声出来了，一直到他这个长大麻风得洁净之后，他开始被人家攻击，他开始人家就要找他的麻烦，挑他的毛病。所以这个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为什么耶稣严严的嘱咐那个人啊，那个严严的嘱咐那个人不要作声，其实原文是什么？原文是带点威胁的那种口吻啊，不是很客气的啊，是威胁的啊，你千万不要讲啊，你讲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呢，把这个人的嘴巴给塞住啊。那个人到处出去讲，我想他已经太兴奋了，他已经太棒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情，我本来是 这个长大麻风了，我本来人生都没有希望的，现在耶稣一来，他一句话，手一摸，我就好了，哇，这太棒了，这当然要大讲特讲啊，这么好的见证啊。然后当然祭司在问他说，你怎么好了啊，也有个叫耶稣的摸了我就好了，哦，他是谁哦，这开始可能就讲了很多啊。当然这个难免嘛，我们人总是会这个样子，然后就说哎呀太棒了，我已经领受到神的医治的恩典啊，这种恩典不讲怎么可以呢？那不是隐藏了或者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呢？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恩典，我当然要讲啊。所以呢，尽管耶稣基督严严嘱咐他，他还是讲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开始被人家注意到了。我想这是耶稣他不愿意人知道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让人家过早的注意到他是弥赛亚。那这个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危机啊，因为他知道他要三年半以后在逾越节的时候上十字架，他需要这三年半的时间，他需要好好的训练他的门徒。虽然他的门徒三年半当中呢学不到什么东西哈，教出一个彼得，然后三次不认主，教出一个犹大，又把主耶稣给卖掉了。那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训练的门徒呢，很可能都是成效不彰啊，成效不彰啊。所以我们在训练弟兄姐妹的时候呢，要是训练出不出来什么样子的学生呢，我们也不会太压抑啊。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啊，这个假以时日，大家都会成长得很快啊。所以呢，我们也真的很羡慕哈啊，我们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啊好好的训练啊，好好的帮助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些学生们，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很好的进步。我想所有的重点我都已经讲了，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马可第一章，要不要？你的问题啦哈，那你就是说，如果犹大没有出去吊死啦，他如果他，请问他怎么悔改？他跟谁讲？因为他害的人已经死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刻呢，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说了啊。那我想这个犹大跟彼得啊，彼得的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跟犹大的卖主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差异。彼得是因为害怕，犹大他是什么？他是起了动机， 它是 premeditate， 意思就是说它是预谋，它已经是计划好了。但是彼得不是，彼得是纯粹的害怕，害怕跟耶稣基督一同被关起来，可能跟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好，那他是因为害怕，那在害怕的前提之下，他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那犹大是不一样的，犹大是计划好了。你说他贪财，你说他对耶稣基督失望，都有可能。因为很多的人在探讨犹大他的这个为什么要卖猪哈。当然有些人是说，因为犹大太知道神的旨意了哈，所以呢他要有一个叛徒哈，然后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让全世界得救，然后自己下地狱哈。但是这个讲的是太完美了哈，犹大并没有这么伟大哈，因为起码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哈。圣经上讲说，耶稣讲的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你也可以讲说，就是他就是存心的计划好的谋杀耶稣基督。那当然他的可能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们因为在当时候呢，犹太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帮助他们打败罗马政权，这个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他们对弥赛亚就一直有这个样子的期待，包括今天在以色列国，他们还是在期待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在做君王的，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荣耀的君王降临，他要来打胜仗，解救这个以色列的困境。但是他们没想到耶稣基督先来，就是要上十字架。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很失望，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OK 四个弥赛亚的神迹他都行了，知道他是真的是弥赛亚，是神所选定的，可是呢他来做的事情呢并不是按照他们的期待，他们没有推翻罗马政权，没有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去死，他要去他要被钉十字架。那这个犹大很可能就是非常的失望，所以呢他才会去 premeditate， 就是有计划的去跟那些祭司文士长说，我来卖这个耶稣哈，你们给我30两。所以这个在本质上是很有差别的哈。所以我个人不认为哈，耶稣基督会赦免犹大。在如果犹大被卖的那夜，耶稣被卖的那夜晚上，犹大说我不要做了，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犹大可以被赦免。但是当犹大真的带了那些兵丁来，用亲嘴跟耶稣基督亲嘴做暗号把他抓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达成他的目的了。那么他这个目的就已经做了以后就害了耶稣，虽然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就单从他这个行为吧，就显示出他就是要置人于死的杀人犯。所以呢他畏罪自杀，你讲说畏罪自杀，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手杀了义人，他不应该做的，那是良心发现，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他已经做了，他的做而且是有计划的，不是因为情绪像彼得一样情绪的问题，而是他真的做了。所以他你可以讲说良心被暂时泯灭， 被魔鬼这个旨意，魔鬼的旨意充满了哈。呀、yeah, ，我希望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牧师。
呀、yeah. ，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就是被鬼的附的人，他们的意识都没有，
是，
就是很清楚。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被鬼附了，但是他只是说看起来很正常？因为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呢，是因为在我们团契有一个姊妹，我们曾经为她服侍的时候，她是一个很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
嗯，
但是服侍到一定程度呢，她里面的鬼就开始说话，
嗯，
那热死了热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
嗯，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说话，我出去我出去，
她好了好了，我出去我出去。这个姊妹呢就是一直在我们这里服侍了好几年，但是最近呢我就觉得她也很反常，但是呢也不能也不能她是不是或者怎么样，这个我就有点在感觉到她还是有点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赶出去了可能还是会回来，那如果她认为她已经鬼赶出去了，她不来找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吧。
这个个案就比较复杂啊。那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谓的鬼赶出去哈、啊，那的确鬼会不会附着在你身上啊？的确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找出来呢，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所谓的对症下药啊。但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容易，我只是打个比方哈，我不晓得你们那个姐妹的她的情形是怎么样哈。但是呢，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当你把鬼赶出去以后，如果这个人没有更新哈，如果这个人没有心意更新啊，没有读神的话啊，就会像耶稣基督讲的哈，一个人被鬼附赶出去以后呢，哎。那个带了七个更恶的鬼跑进来，那我想耶稣基督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赶鬼的时候，其实赶鬼不难，其实赶鬼呢，有些的时候呢很容易的，可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赶鬼之后，那赶鬼之后呢，他的心意、他的灵命、他的魂哈。有没有被神的话来更新啊？那如果没有更新，那他再有一个破口，那个鬼很容易就回来了。所以被鬼附的人，他通常呢就是要小心他以往啊什么属灵上面的破口，他就必须要堵住啊，不然的话很多的问题就会跑回来。所以你说你服侍他很多年了哈，那服侍他，但是有没有帮助他胜过某一些他以前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情啊？那通常跟他的情感意志很有关系的啊，很有关系的。那被鬼附不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哈。那我相信神在我们的身上呢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兵器，那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自己穿上属灵军装来跟仇敌来征战。那基本上被鬼附的人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去征战，没有去为自己来征战，好像马上就被仇敌俘虏了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的姐妹是怎么样的情况了，但是他可能在某些地方的破口他便有堵住，那没有堵住的话，所以鬼还可以重新再回来，你赶了出去他又再回来，你赶了出去他又再回来，这也是蛮可能的。
知道了，谢谢老师。
所以其实被鬼附的赶出去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些的跟进哈，要帮助他好好读圣经哈。我看过有些成功的例子，那我也有看过一些不太成功的例子，那都跟他们的 行为，还有他的这个破口，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个关联又不是一个数学方程是不改变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的确是蛮复杂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到这边了哈。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被鬼附的，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恩膏，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信心。主啊，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特会上面都有鬼出现了，何况我们呢？主啊，我们也相信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服事的方式。主啊，我们相信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服事。我们也谢谢主，你彰显你的荣耀，把那个这个长大麻风的鬼赶出去了，让他完全的得到洁净。因此主，我们也很有信心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的问题，我只要找到耶稣，我就得到了帮助，我就得到了解决。因此主，你让我们有一颗迫切的心，能够找到耶稣。主啊，让这个迫切的心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主的带领，让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